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1回。董轩儿的神智完全清醒了过来，可是似乎想到了什么极其可怕之事，连望也不敢再望艳丽男子一眼，就慌慌张张地冲韩立跑来，然后几步呢就躲在了韩立的身后，彻底断开了艳丽男子的愤怒目光。此时的他身子不停地哆嗦着，一脸的恐惧之色，哪儿还有丝毫的刁蛮的模样啊。艳丽男子的脸色有些发青，他用恶毒的目光扫视了挡在其身前的燕雨及风师兄两人，最后呢再死死地望了一眼韩立。看到这三个人全都一脸戒备之色地盯着自己，知道今天想要再将董轩儿夺回去恐怕是不可能了。因为这个董轩儿啊神智已经恢复了，到时候这三个人缠住自己一会儿就足够逃之夭夭，而且一旦打斗起来招来其他修士的可能性不想在此他被人认出来。但是他从小到大何曾有过嘴中的肥肉在被夺走的时候啊。想到这里，此人美艳的脸孔微微的扭曲了一下，然后森然的说道，今天的事不算完，你们三个人的样子田某算是记住了，你们好自为之吧。说完这艳丽男子身上五色光芒一闪，接着呀化为了一道霞光飞射向了远处，只留下韩立几个人在原地是大眼瞪小眼了。在韩立下榻的风月客栈里，韩立和燕鱼等三人呢正在聆听着这董轩儿讲述怎么被艳丽男子给迷惑住的情形。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和这个人的眼睛一对视之后，立刻就感觉脑袋轰的一下子，什么也不愿去想了，只想拼命的要讨好他，愿为他做任何的事情，就好像他是我命中注定的主人一样，心里根本兴不起任何反抗之意。可是我明明才第一次见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我可不愿做任何人的奴隶。董轩儿讲着讲着脸色苍白的越发厉害了，显然呀刚才被那艳丽男子连身心都控制住的感觉让他第一次感到了比死还可怕的恐怖。而韩立则和其他两位脸色极其难看的互望了一眼，一时之间全都没有了言语。这艳丽的男子的迷魂术这也太厉害了吧，若是将这样的法术向他们三个人施展的话，他们可如何抵挡得了呢？大家不必担心，我看对方的迷心术虽然厉害，但是对我们三个人应该无效才是啊。韩立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开口说，怎么韩师弟你有什么高见呀？风师兄听韩立如此一说，精神一振地问道。很明显啊，对方的迷术若真可以对我们男子施展的话，你们认为对方临走的时候看我们的怨恨眼神，他会放过我们不使用吗？或者就是对方法力不足，剩余的法力呢不足以让其再施展了。不过看对方面对我们三个人时有恃无恐的表情，实在不像法力不足的样子，所以啊我还是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听了这话，风师兄和燕雨同时长出了一口气啊。那既然对方只可能对女子施展这么厉害的迷术，那他二人可就不怕了，硬拼法力和法器他二人可还没什么惧的。韩师兄，若是我们女修士碰上此人，岂不肯定要被控制终生吗？我可不愿意啊。董轩儿脸色惨白至极，这说着说着就快哭出来了，更是首次把韩师兄三个字叫的是 哀怨至极呀。韩立听了也说不出话了，自己可不能是对方的裙下之臣，就是您寻找保护，似乎也不应该找自己才对呀。韩立却不知道，自从他将董轩儿从那心神被制的可怕处境中解救出来之后啊，董轩儿就下意识地对韩立有了几分依赖之心，一见身处危境中，自然而然地向他做出了这般哀求的模样。韩立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回应，另外两个人则醋意大发地拍着胸脯，纷纷表示要是在这几天内近身保护好董轩儿，绝不会让那妖人再次得手。董轩儿听他们如此一说，心里倒还真的安心了一些，这毕竟有两个筑基期修士保护自己，似乎还真的没什么大问题。这次的被对方控制住，也只是在他一点提防没有的情况下得手的，下次他可不会让对方如此轻易的就能控制自己。于是恢复了点精神的董轩儿不久又和这二位嬉戏成了一片，并将自身的狐媚发挥到了极点呢，把这二位给迷的呀，差点就不知道哪儿是东西南北了。韩立看到眼里头有些哭笑不得呀。说起来，这位董轩儿的功法其实和这艳丽男子的迷术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前者没有后者这么霸道而已。不过他的狐媚之术肯定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迷术，能在无声无息之中就将他所迷惑的男子迷惑到如此身心全归的地步。照韩立所见，一点儿也不比那艳丽男子的迷术差到哪儿去，同样的危险至极呀。这迷魂之术韩立虽然并不精通，但也是稍微知道一点的。那修仙者人人都精通的天眼术，其实就可以算是最基本的迷魂法术。如果两个修士之间的法力境界相差很远，使用天眼术望向对方的双目，就有可能使对方心神失守，在斗法的时候呢，陷入被动之中。就是其他类型的迷魂类法术，也是主要靠法力境界的巨大差距来强行控制对方心神的。董轩儿是筑基初期的修为，而艳丽男子是筑基中期的。按常理说，这么点差距绝不可能出现一对视双目就立刻被对方给控制的荒唐事情，除非呀，对方是专修迷魂法术的结丹期修士，这倒还有几分可能。可是看了艳丽男子的神情以及离开时的怨毒表情，这可丝毫不像啊，绝不可能是哪位结丹期修士假装成筑基期修士来戏耍他们。韩立这样想着，心里啊才真的安心了一些，毕竟呢艳丽男子离开的时候那怨毒的表情他还是非常上心的。当他从沉思中抬起头来的时候，正好又看见董轩儿和那两位打情骂俏的模样，刚才那楚楚可怜的模样又早已经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见此情景，韩立暗叹了一口气，一起身就要回自己的房子去了。可是韩立才刚把手放在了木门上，尚未推开，就忽然听到客栈外传来一声男子的洪亮声音：
客栈内的客人听好了啊，明日举行的夺宝大会分成两组进行，本国的修士啊在燕灵堡西边的山峰上举行，而他国的修士呢在东边的山峰举行，请各位明日一早准时参加，过时不到者则视为自动弃权放弃比赛啊。
这个声音一连在客栈内外重复了三遍之后，人似乎才离去。韩立听到这话一愣，但随后不在意的仍推门走了出去，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将两国修士分开来比赛，韩立虽然有点意外，但也是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不妥之处。毕竟七大派修士和他国修士一起比试的话，肯定会惹出不少的事端，这排外的心理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点当日茶楼内的对峙情形就可以看得出来。韩立边想着，边在自己床铺上盘膝坐下，准备打坐练气一晚，好为明日的夺宝大会做一些准备。在燕灵堡的某一间民居内，艳丽的妖异男子正坐在木椅上，其身前另有数名男女正恭敬地向他禀报着什么，而这男子面无表情地听着，眼中不时地闪过一丝丝金光，并不知道为什么还冷笑了起来。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
与此同时，燕灵堡的西边山峰上，十几名鬼灵门的绿袍人正在山顶上忙活着，不时地在地下埋上一些东西。而那鬼灵门少主和两位结丹期修士则升在半空中，冷眼注视着下面的一切。怎么样，这临时的阴火大阵削弱了这么多，还能管用吗？鬼灵门少主突然开口问道。
少门主放心，绝没有问题，虽然这只是个临时的阵法，但是由我们兄弟主持，困敌的功效还是能够发挥出一二的。当然，如果阵内有筑基后期的修士，或者是持有什么威力特别惊人的法器，这就不好说了。但是绝大多数的修士肯定没有脱身的能力。
李氏兄弟中的老者轻咳嗽了几声，有些颤颤巍巍地说道：
行啊，这我就放心了。我身后带来的鬼灵十二位可不是闲着没事的，凭他们的实力对付几个漏网之鱼，还是绰绰有余的。
鬼灵门少主毫不担心地说道。李氏兄弟闻言呢，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不再言语了。其实若不是需要将这些修士的魂魄元神保存完整，他兄弟二人直接出手的话，将一些筑基修士给灭掉，那还不是小事一桩的事情，哪儿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呀。 万里之外的太岳山脉黄风谷密室内，七八名结丹期修士汇聚在一起，正神情紧张地听着一位须发洁白的黄袍老者在说着什么，人人脸色都随着老者的话语阴晴不定着。韩立的师父李化元、红佛仙姑及那位雷万鹤大胖子都在其中，神色也同样的不安至极呀。没多久，等密室内的修士走出来之后，整个黄风谷彻底的沸腾了起来，高空中各种法术漫天乱飞，稍低处的地方则是一波波的修士纷纷嚷嚷着。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一对对仓促组成的修士从黄风谷内连夜出发，向着不知名的地方分头奔去啊。这样的一幕同样的在其余六派上演着，并且各派之间的信使更是来回穿梭不停，似乎一夜之间整个越国的修仙界变得杀气腾腾起来。而越国的各个大小家族在此后的数天之内，陆续的都接到了一封由七大派掌门共同署名的征调令，要征调各家族的杰出弟子前去待命，违抗者则由七大派修士组成的执法队铁血灭族。当然，三天后才到燕家的征调令落空了。韩立和七大派的修士因为离宗派太远，自然不知道此事，所以第二天刚开始放量的时候， 一些修士就早早地来到了西边的小山峰上，那里已经建起了一座巨大的法阵。在法阵中呢，则有两名身穿燕家服饰的中年人正在闭目打坐着，而在法阵后面则有一个不高的土台，台上同样有十几名被雾气隐隐遮住的燕家人站在那里议论着什么，看来啊是在等所有的修士都到齐了之后才会开始大会的样子。韩立也已经到了山峰之上，他并没有和董轩儿一起出来，而是习惯性的一个人先走了一步，在山峰上正好碰见了同样早到巨剑门的八姓中年人，两个人自然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了起来。八兄啊，这个法阵是干什么用的你知道吗？韩立打量了那座巨大法阵数次之后，总觉得有些碍眼，在聊了一会儿之后不禁问了对方一句，啊，惭愧啊，在下对法阵之类的东西也不甚了解，但估计应该是护照禁制之类的东西吧，这毕竟我们筑基修士真的较劲起来的话，肯定要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才可以啊，否则这座小山可经不起我们的几番折腾呀。那八姓修士摸了摸下巴，不无得意地说道，啊，的确很有可能。韩立嘴上虽然这样说，但还是隐隐地从法阵上感觉到了一股不安的信息，这可和法力的深浅毫无关系，完全是他的一种直觉上的感应。韩立皱了皱眉，往四周望了望，这个时候到场的修士已经有三十来人，清虚门那对道士和天阙堡的方姓女子等认识之人都陆续的来到了这个地方，而且三五成群的凑到了一起，在说着一些什么。韩兄弟，我们也过去打个招呼吧，你看五子他们可能都在那里呢。八姓修士望了望其他人聚集的所在，微笑着向韩立建议道，八兄啊，尽管去就是了，小弟还有些事情要考虑一下，就不打扰几位了。韩立轻摇了摇头，不愿去和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实在是太惹眼了。这位巨剑门的修士耸了耸肩，似乎有些不解，但还是一个人走了过去，毕竟能以此和这么多其他门派的修士交好的机会可并不是很多哟，他可不会轻易的给放弃掉。韩立见八姓对方走掉了，自己也没有留在原地，而是习惯性的找了一个很偏僻离那法阵最远的角落走了过去，然后就冷眼注视着其他修士的一举一动。再过了半个时辰，董轩儿和那风师兄终于也来到了此地，而且一来呀就加入了一个全是黄风谷修士的人群中，并不一会儿就如鱼得水的和那几名男弟子打得火热起来，而那原本寸步不离其身的燕雨却没了踪影，这让韩立感到有些意外。这个时候站在土台上的十余名身穿燕家服饰但是实际是鬼灵门之人的修士正在点数着到场的人数，少主，还少了两个人没有到，而且时间已经不早了，是否再稍等片刻？点查完人数之后，一位鬼灵门修士向鬼灵门的少主禀告说，不用再等了，立即通知二老将大阵打开，否则时间一长，恐怕有些机灵的修士会察觉到不妥，那可就糟糕了。至于没有找到的两名修士，则由12位中8号和12号前去追善，不管他们因为什么没有到场，但都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燕灵堡。这鬼灵门少主一点都没迟疑地下令了，他说话的语气是杀气腾腾啊，可此时呢，那30名修士还在高谈阔论着，互相介绍着身份，互相攀比着法器， 他们不知道啊，这一场杀身之祸就要来临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